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一位法师的不正确的知见。好，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引一段这一位法师在《佛法概论》里面的文字：树观诸法的延续性，念念生灭的变异称为无常；横观诸法的相互依存，彼此相关而没有自体，称为无我。从无常无我的观察，离一切戏论，深彻法性即灭，无累自在，称为涅槃。无常性、无我性、无生性，即是同一空性。在这段文字里面，这一位法师更进一步的把我们在《阿含经》里面常常看到的三法印，也就是无常、无我跟涅槃寂静这个三个印呢，把它全部结合在同一个所谓的空性底下。这个其实是符合龙树菩萨的在中论里面所宣导的概念，就是呢，所有的这个三法印呢，其实就其实际的话，就是一个实相印。所以在今天里面呢，我们再进一步跟大家来谈谈啊，实相到底讲的是什么事情。首先来看看这一位法师的这段文字里面呢，他把这个三法印呢，当然顺着龙树菩萨的说法，他把它归于空性。可是他对于空的理解又究竟是什么呢？从前两集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引的他的书籍里面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见到，这一位法师对于空的理解，在一般的状况就是停留在只要是缘起的，那么参与缘起的诸相因素必然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这个所谓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就是这一位法师所理解的空。那么至于呢，在最究竟的含义里面，那他也用风息浪静的极灭来形容所谓的究竟的空，也就是究竟的灭。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说，这一位法师他的概念里面，空要不然就是无自性的空，要不然就是一切即一切熄灭的空，就是这两个空。那可想而知的，当他把所有的三法印汇归到这样子的空的时候，那也表示他所以为的佛法谈的实相，要么就是无自性的空，要么就是呢所有一切终归即灭的这个状态。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一步来看看，说佛法里面谈到的实相，到底是不是只有这两个意涵？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刚经》。《金刚经》的经文里面是这样写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在这个几段我们从《金刚经》截取的经文里面呢，都反复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提到如来。那大家呢，不知道会不会把这个经文误会成我们如何去见到，比方说在2500年前如何去见到如来在人间所示现的色身呢？那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这个经文的话有许多地方马上就会说不通。比方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如果只是在讲如来在人间示现的色身，明明就站在弟子的眼前，并且他也确实在后来示现了涅槃，那你又怎么去解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呢？同样的，如果说把它界定成如来当年所示现的色身的话，那请问你如何去理解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呢？ 所以这里面的如来其实讲的不是如来的如来当年所示现的这个在人间示现的状况，这个如来其实就讲的就是呢，要提醒大家我们呢要去追寻的佛法的实相。那这个实相呢，就用如来这两个字来代表。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的话，这个经文呢就会彻底的不一样。比方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就告诉你，如果你今天要去求证，求证你自己的本心如来的话，那你就不能在虚妄的诸相上面去打转，而是要摒弃这些虚妄相，然后直透入理，才能够找到你自己的本心如来。同样的，下一句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这个同样也是讲的，就是说呢，我们所谓的自心如来，它是如何的来对我们说法。同样的，后面的几句也是如此。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到的如来，讲到的都是我们的自心如来，这样子提携后世的学人，按照佛所开示的方式，怎么样去寻觅自己的自心如来，这样《金刚经》呢才能够发挥它的大用。那以这样的立场来看，我们说自心如来有在《金刚经》里面展现了诸多的相貌，那么请问大家，这个自心如来是不是佛法中所讲的实相呢？它当然是，因为我们学佛学到最后不是就要成佛吗？那要成佛的第一步就一定得找到在自己心中的那个如来。那找到自心如来之后，然后呢逐渐的来修正自己的含藏在我们的自心中的种种的染物种子之后，接下来才有可能成佛。所以凡谈到成佛，就一定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心如来。所以在自心如来的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它当然就是佛法的真实的这个义理。所以我们在讲实相的时候，必然都有包含所谓的自心如来的种种义理。可是您今天比较看看，在《金刚经》里讲的种种自心如来的相貌，是不是跟这一位法师所讲的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一位法师从头到尾也只能够说，要么就是谈自性空，要么就是谈终一切终归即灭的空。这两个空跟《金刚经》里面讲的如来的种种相貌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呢，看看另外一部经里面讲到的。好，这部经叫做《方广大庄严经》，经文是这样子的：弥勒，法轮显示一切诸法本性极净，不生不灭，无有处所，非分别，非不分别，不坏不断，无所得，不可言说，言语路断，心行处灭，不可譬喻，平等如空，不离断常，不坏缘起，究竟即灭，无有变异。在这一段经轮里面，佛的开示就是法轮显示一切诸法，它是如何显示呢？从本性极净不生不灭，一直到最后的究竟极灭无有变异，都是这个法轮所显示的诸法的样子。那法轮指的就是什么呢？法轮指的就是呢，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每一个人的根本的大法，就是我们的自心如来。从我们的自心如来里面显示了一切的诸法，那么它显示的方式有这个种种种种的相貌可以来描述。从本性极净不生不灭，一直到不坏缘起究竟即灭无有变异等等，有好多的面相来描述。大家再仔细看看，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是不是觉得佛所开示的法轮显示诸法的状况，其实是很有丰富的内涵的， 它并不是只有无自性空，不是只有诸法终归即灭而已。所以这个又在告诉大家说，在方广大庄严经里面所显示的所谓的佛法的实相法轮的状况，显然不是这一位法师所想象的那样。那又譬如说，我们再看看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里面，简称楞伽经，在楞伽经里面呢所描述的所谓的如来之藏啊，简称叫如来藏，这个就是跟我们在金刚经里面看到的自心如来，跟刚才的那一段经文所讲的法轮是同样的意思啊，谈到了就是我们自心所含藏的种种的妙功德信用。好，那我们看看呢楞伽经是如何描述如来之藏。说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心造一切趣生，譬如寂而变现诸趣，三云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绝，寂着作者，为无始虚位恶习所熏，名为世藏，生无名住地，于七世俱如海浪生，长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好，这个四个大的项目呢，可以说是在楞伽经里面佛跟我们描述什么叫做自心如来的样貌，举出了大类的这个四个大的方向，让我们呢好好去参究。请大家注意看看，如果呢佛法的实相谈到的就是无自性空的话啊，那么为什么还会谈到与七世俱如海浪生，长生不断呢？显然说这个实相的本身的话，它就跟六祖慧能所体会到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是一模一样的。并且呢，如果我们谈到的这个毕竟空的这件事情，如果只是像这一位法师所理解的一切终归即灭的话，那请问大家，在楞伽经里面佛为什么又说如来之藏是无始虚位恶习所熏，名为藏是生无名住地呢？如果一切终归即灭的话，从何去生起无名？那所以这里面呢是有很大很大的落差在的。但是大家呢如果有回想起六祖慧能大师所证悟到的感叹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不动摇，以及呢能生万法的这几项特性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到说慧能大师所证悟到的本心的自性呢，跟这里楞伽经佛所开示的四大类的这个状况的话是可以契符的。所以您究竟是选择相信慧能大师呢，还是要相信这一世只是凭虚位想象来研究佛法的这一位法师呢？这要给您好好的自己抉择了。所以关于这个，哪怕是说呢，像这一位法师呢，他一向是言必称龙树菩萨，可是即便是在龙树菩萨所写的大智度论里面，我们看到里面的文字也不仅是如此。我们接下来看龙树菩萨是怎么说的。他说第一义呢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语言静静，心行意气，不生不灭，法如涅盘，说诸行处名世界法，说不行处名第一义，一切实一切非实，即一切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不实，是名诸法之实相，如是等处处经中说第一义悉谈。各位呢刚才看到了一切实一切非实，一切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不实，这些光是文字上面可能会把大家搅得七晕八素，可是大家呢在这里面不必去深究里面到底的意涵是如何，因为 要能够掌握，确实掌握所谓的一切如何食，如何非食，如何食又非食，如何非食非不食的这个四个层面的话，必须要等到大家都能够开悟明心之后，从自己的自心的体验去直接说出来，那才算数。所以在这里面呢，大家不必介意说对于这个所谓的食跟非食等等的这个四句呢，不能够有很确切的了解。但是大家应该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龙树菩萨花了一番力气写的这个四句食非食等等的这个四句，请问大家，这个四句的内容是不是这么简单，就用无自性空跟一切法终归即灭，只有这两个空就能够涵盖这个四句法吗？您有没有觉得这边的落差同样是非常非常的大呢？确实是非常大，因为龙树菩萨在这里讲的跟佛在前几个经文里面，我们引佛在经文里面讲到的自心如来的种种的样貌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可是这一位法师呢，虽然口口声声都称赞颂扬龙树菩萨，可是他讲的法却完全不是龙树菩萨所说的。更糟糕的是说，他虽然说以这个龙树学呢自居呢，可是他却在许多的其他场合呢屡屡在毁谤大圣经是非佛说。那么当他出口去毁谤的时候，其实呢他在学这些佛法的善根就断了。那既然他已经毁谤了大圣经在先的话，那么诸位，他所讲的关于大圣经的种种的义理，您还能相信吗？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一点哦。实际上呢，在诸经里面讲到的所谓的如来之藏，简称叫做如来藏呢，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方说有些地方叫做法轮，有些地方叫做法性，有些地方叫做金刚，有些地方叫做摩尼宝珠，有些叫第一义，或者呢叫本来面目本地风光，或者叫做本心真如，或者简称一个如字。那这些不同的这个名称呢，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去描述我们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都具有的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呢，含藏了我们所有一切无始以来所熏习的种子，并且也是我们将来要能够修菩萨道乃至最后成佛的唯一依据。那所有的大圣经讲的全部都是在讲如来藏。那反而是呢，阿含部的经典呢是用隐喻的方式来谈到如来藏，而把大部分的内容放在描述我们如何解脱于世间的种种的烦恼。所以可想而知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否定了大圣经的话，那自然而然就不可能去了解到大圣经里面讲到的如来藏的种种的样貌。这个结果呢，到最后就会落得像这一位法师一样，那从头到尾都是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的，那这个的过失非常非常的大。那为什么说这个过失非常大呢？对他自己本身而言，他既然已经毁谤了大圣经，说大圣经呢不是佛说，然后呢自己又用自己想象的方式去曲解大圣经的话，那么对他自己而言的话，他要追求正悟的因缘这个几率呢几乎等于零。那另外就是说，更糟糕的就是说，他所知道的这件事情的话呢，他都把它写成书了，这个书会流布在外面，会有许多的人读到的。那我想在电视机前面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呢，可能有不少人在之前也曾经看过这一位法师的书。那么当然您今天看了这个节目呢，表示说您不再被他错误的知见所误导了，这个要恭喜您。可是您想想看，就会不会有许多的众生读了他的书之后， 从此就在他的字里行间迷失，在他的字里行间终其一生都在钻研里面的文字的道理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更糟糕的是说，这一位法师由于把佛法呢肢解的完全破碎了，并且呢常常断章取义，所以呢常常会发生前文跟后文呢彼此之间不能连贯呼应的问题。这个如果您把它供为一个上师，然后拼命在字里行间去寻求他所说的意思的话，那到最后恐怕您就只是徒劳无功而已。想想看，如果呢有心发心的想学佛，可是却看到这一位法师的书，然后被他的错误的知见所误导了，然后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研究再研究，连这一位法师本身的思想都没有办法把它通透起来。为什么没有办法通透呢？很单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所以你看看，如果一个学佛人落到这样子的下场的话，是不是情何以堪呢？所以我们才说，对于这样子一个这一位法师的这样的一个知见呢，其实他对于众生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更别论说呢，他的书他的知见呢，透过许多的佛学院影响了许多的僧众，这些再透过这些僧众再影响了一般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对众生学佛的法身慧命来讲的话，危害非常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危害大到呢，大到甚至说会整个把佛法的根基都动摇了，以至于说大家在面对佛法的时候总想而知说空其实没有什么啊，就是无自性空，就是诸法呢终归于即灭的，就是这样空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剩下来的学佛的不外乎就是努力的行善布施。甚至呢更糟糕的是说呢，这一位法师还有一些个知见，从这个错误的知见衍生出来的更错误的知见呢，是从根本上面去否定了大乘经之外，也否定了大乘经里面所谈到的诸佛菩萨，比方说阿弥陀佛。这一位法师呢，他就自己认为呢，阿弥陀佛这个说法呢，实在就是太阳崇拜的进化，这是他的说法。那么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是动摇了所有大乘经的一切个佛菩萨。您如果是学佛人的话，听到这里您会不会觉得触目心惊呢？所以错误的知见影响真的非常大非常大。我们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里，下次再继续跟大家讲解。阿弥陀佛。